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中共魔爪伸向普通民众、我们怎样保护孩子。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5年7月反卢工学员和平反迫害26周年之际，瑞士38位议员、9位联邦议会国民院议员以及29位州议员和市议员发来视频以及信件，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真善忍，常年反迫害，并要求中共政权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延伸至瑞士和海外其他国家的跨国镇压。联邦议会国民院议员文森特·梅特尔先生在他的视频中说，我想向所有遭受不公正拘留、任意拘留和虐待的法轮功学员们保证，首先我表达最深切的声援和支持，并真心实意地向他们传递最积极的信息，其次我鼓励他们鼓足勇气继续为这项正义而又艰难的事业努力。
国民院议员尼古拉斯·瓦尔德先生在他的声援视频中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屠杀长达26年，从未停止，仅仅因为他们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善的价值观，忍的价值观，而这些恰恰是普世的价值观，是我们应该弘扬的价值观。我要求中共和北京当局停止镇压，这种跨越国境的，对瑞士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必须停止。我们必须回归这些普世价值观，即尊重每一个人。
国民院议员莱奥诺雷·波尔谢女士在她的支持信中写道，我仅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我的支持和声援，他们至今仍遭受中国政府的残酷迫害，我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和宗教自由，并要求瑞士政府承诺确保中国政府尊重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
国民院议员劳伦斯·费拉姆·里尔女士发来的视频中说，我声援在中国遭受歧视和迫害长达26年的法轮功学员，这种迫害有时也反映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及所有在自己国家遭受迫害的人应该得到保护，他们必须能够继续修炼真善忍。我只是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遭受如此多的迫害。
日内瓦州大议会主席安娜·罗克女士也认为，信仰自由及实践信仰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她在支持信中写道，纪念受害者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为那些被禁言的人发声。我全力支持你们对真诚、正义和人类尊严的承诺。
德国莱茵内卡地区法轮功学员7月5日、26日分别在海德堡和曼海姆市中心步行街举办反迫害、弘法活动。学员们向人们讲述中共自1999年720以来对法轮功信仰团体持续至今已有26年的迫害真相，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7月25号到8月1号，斯洛伐克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部和西部多个城市举行了讲真相和征签活动。他们走访了班斯卡·比斯特里查、鲁荣·贝罗克、多尔尼·库宾、马丁·日利纳和特伦钦等地。 活动期间，他们展示五套功法，与当地民众交谈，让大家了解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有上千名民众在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医疗工作者哈娜·马托尼亚科娃在签署请愿书时说，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人们应该自由地修炼，没人能阻止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中国人也能自由地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也用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名句说，真理和爱将战胜谎言与仇恨。对于法轮功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哈娜表示，这些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不仅是法轮功修炼者，我们在斯洛伐克也需要真善忍，应该实践这些原则，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7月26日在都柏林游行集会，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呼吁社会各界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制止中共持续了26年的迫害，共同捍卫正义良知。游行途经爱尔兰多个著名旅游景点，包括圣三一学院、总理府、梅里昂广场等，最后回到格拉夫顿街举行集会。
苏格兰及北英格兰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6号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市中心举行720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并向世人介绍了法轮功的美好。活动地点设在著名的王家英里大街，爱丁堡市政厅对面的议会广场，街上游客如织，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签名声援学员制止迫害，也有人对法轮功祥和的功法产生兴趣，表示要学练功法。退休护士贝弗利和女儿外孙女同行，祖孙三代一起签名制止中共迫害。贝弗利说，他们被迫害被摘取器官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这让人无法接受。他还表示，真善忍的信仰原则绝对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准则，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马德里市卡亚尔广场举行反迫害征签活动，路过的市民及游客被活动现场上的横幅内容所吸引，驻足观看真相展板，当得知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并谴责中共的恶行。一位年近70岁的西人女士在征签表上签名后对学员说，我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儿，但中国正在发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情，让我非常难过。他表示，全世界都需要了解这场迫害，共同制止这场迫害。来自中国的林女士和季女士在展示酷刑的真相展板前站了很久。林女士感慨道，中国人太难了，没有自由，连呼吸都让人窒息。我知道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你们很了不起，敢反抗共产党。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仍然在不懈地坚持着，看到你们让我感到中国这块土地还有希望。他们都用化名退出了中共少先队，离开的时候表情显得非常开心。
7月18号到21号，罗马尼亚当地以及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们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布拉索夫和西纳亚等三座城市举办了系列传真相活动。18号晚上，在首都胜利大道卡罗尔一世国王的雕塑前，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烛光悼念活动，追思那些因不放弃信仰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善良的罗马尼亚人表达了对法轮大法的支持，有数百人签署了向七国集团提交的请愿书，呼吁调查并谴责中共的迫害。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7月19日至26日在罗马、都灵市、帕多瓦和特雷维索市举办了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及对上亿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呼吁社会各界与法轮功学员一起 制止中共持续了26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共同捍卫正义良知。活动期间，民众纷纷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反迫害的支持。
法国西部的法轮功学员8月2号在南特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他们在皇家广场搭起信息台，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分发资讯传单，征集请愿签名。一对年轻的夫妇签署了请愿书，表示这是他们能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便会告诉他们的朋友。
荷兰法轮功学员7月25日、27日分别来到阿姆斯特丹和乌德勒支两座城市，向民众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26年来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真相。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们纷纷了解真相后，表达了对法轮功和真善人的支持。还有人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签署了向七国集团提交的请愿书。劳拉·诺文斯女士是一位居住在荷兰的著名思维教练、演讲家、创意企业家和作家，了解迫害真相后签署了请愿书。诺文斯说，我注意到真善人这几个字，这正是当今社会所缺少的。我听说了迫害的事情，我们必须对此发声。签署请愿书是我们能做的微不足道的事情。很高兴今天了解到这么多信息，我们可以与其他人讨论，让更多人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义务告诉中国人，站起来反对这种不公。
一年一度的美国西雅图海洋节聚光游行7月26号傍晚，在数万名现场观众和数十万观看电视和网络直播的观众的期盼中正式开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手持写有法轮大法、真善忍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等中英文的横幅的学员、精美的法船花车以及腰鼓队组成，再一次为西雅图地区的民众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当法船花车经过主席台时，解说员介绍说，我们看到华盛顿州法轮大法学会，我们看到这美丽的花车，这是法船参加西雅图聚光游行20周年。他继续在鼓舞着人们，这花车是获奖之作，法船花车曾在历年游行中获得过17项大奖。它是由一个和平的、基于真善忍价值观的修炼团体呈现的。这辆手工制作的花车上装饰着闪耀的金色镶边，乘坐着身着传统服饰的天国人物，以及一元璀璨的油坛婆罗花，那些传说中每3000年才盛开一次的传奇花朵。所以当它绽放时，千万别眨眼。
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应邀参加了州府奥林匹亚市的议会湖庆典游行。法轮功团体荣获主办方颁发的市长奖，主办方希望法轮功团体明年再参加游行。
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8月2号受邀参加了纽约布鲁伦第28届团结游行及社区节，给当地社区带去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有观众说，我觉得这很棒，传递了一种美好的讯息，希望法轮大法能广传，每个人都能跟随并寻求和平，我完全支持。还有的民众表示，这队伍非常美丽，是的，我支持真善忍，这是一个美好的信息。活动主办方特里里牧师说，今年有中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令在场所有人眼前一亮，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他还笑着说，自己很想要一套法轮功的传统服装，真的太漂亮了。
8月2日，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在美国旧金山莫斯康尼展览中心召开，几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植医生、麻醉师、护士和器官采购人员到会。几天来，法轮功学员在场外打横幅讲真相，了解真相的医学界人士纷纷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日本医生新香先生表示，在中国发生的强摘器官行径应该停止。他说， 应该停职，因为是非法的。我有病人通过中介去中国买肾脏移植，一两个星期就做完手术回日本了。太恐怖了，很危险，一定要停职。我从不推荐日本人去中国做移植手术。
7月18号，墨西哥城的库奥特莫克区政府与老年人关怀与发展中心一起共同庆祝该中心成立20周年。三位法轮功学员登台介绍了法轮大法的基本理念，强调真善忍核心价值以及对身心健康的益处。随后他们带领现场观众一起学练功法动作，让他们亲身体验功法。
7月19日至20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在墨西哥城的中领馆前和市中心的阿拉米达公园举办了烛光守夜活动。学员们手持横幅，派发传单，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制止这场对信仰真善忍的修炼群体的残酷迫害。7月22日，学员们在金塔纳罗澳洲图鲁姆市中心广场集会，征集反迫害签名，展示功法，给感兴趣的人们分发传单。
哥伦比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号举办活动，唤起人们关注中共26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通过这些活动，麦德林和波哥大的居民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许多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7月20日至21日在中共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举办和平集会和讲真相活动，得到民众的支持。夕阳西下，学员们点起蜡烛，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还向现场民众讲述真相，善良的人们踊跃签署请愿书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7月27号，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庆祝活动在澳洲悉尼的查兹伍德镇主街举行，当地的市民以及政要共同见证了法轮功学员通过彰显法轮大法的美好与道德的力量，为澳洲各地区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威勒比市市议员安娜·格雷科表示，很喜欢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也很高兴看到美丽的中国舞和中国文化。格雷科对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遭受长达26年的迫害感到难过，同时他也替生活在澳洲的学员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是澳洲社区的组成部分，拥有尊严的生活。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议员暨影子厅长蒂姆·詹姆斯在发言中提到，25年前他曾在前总理约翰·霍华德的办公室工作时是如何第一次遇见法轮功学员的，并赞赏法轮功是一个美丽的灵性运动。詹姆斯议员说，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对待方式是我们所谴责的。在澳大利亚，我们遵循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些是支持西方文明乃是我们现代世界的基本人权。没有自由，我们作为人类就无法繁荣发展，无法过上最充实的生活。我要对查斯伍德镇、威洛比市、新南威尔士州及全澳法轮功社区的每个人说，你们受到欢迎，你们备受珍视，我们感谢你们的温和与真善忍法理。若这个世界没有真理，我们就一无所有，这无疑是基石。善待自己及他人，行善，这在当今世界如此重要。而宽容、无私、体贴、仁慈，世界绝对需要更多的宽容。法轮功的这些基本原理如此重要，如此珍贵，在我们的城市和整个国家确实非常欢迎真善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省济南市青年法轮功学员刘冰欢女士被迫流离失所。2024年9月29日晚，在广东清远市阳山县被警察撬门入室绑架，送到阳山精神病院绑起来打针，身体状况就此越来越不好，记忆也会出现模糊， 后来逐渐生活不能自理。他于2025年7月28号含冤离世，年仅38岁。
吉林省长春市巴黎宝法轮功学员朱静娟2024年3月1日在哈尔滨被迫害，现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详情待查。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70岁的法轮功学员袁红英老人2025年2月5号在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被哈尔滨铁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7月中旬，袁红英被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3年。此前袁红英因坚持信仰曾4次被中共协党绑架非法关押，一次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5年半。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慧菊2025年7月31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新建的女子监狱，她曾于2021年11月30日被非法判刑1年半，老人2025年6月12日上午9点半被闯入家中的一帮人强行带走，这帮人用轮椅将刘慧菊从楼上推出，上了警车，说是去医院检查身体，可能检查身体不合格，故将他当天送回家中。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潘汉玉女士2023年3月7号因为发放真相资料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被通州区国保关押迫害，一直不知其具体情况。现得知潘汉玉已被非法判刑3年，目前被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参与具体迫害的人员情况不详。潘汉玉曾多次被劫持到南通洗脑班、江苏兴化洗脑班强制洗脑迫害，3次被非法劳教，在南京儿子家时被南京公安绑架非法判刑3年。
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刘春平老太太2022年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年，因体检不合格监狱拒收。3年过去了，当地警察突然闯到他家，将已经85岁的老人劫持到看守所。2025年7月21日上午9点多，10多个警察开着4辆警车闯到刘春平家，将他架走了。刘春平的两个儿子赶忙到两个派出所去找，警察都推说不知道。到了晚上8点多，家人才听东关派出所警察说，你妈在看守所，她的衣服拿回来了。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法轮功学员贾玉和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2018年1月被蓬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因他不配合体检监狱拒收，他得以回家。2025年4月7号早上6点，已经82岁的贾玉和被闯入家中的山东蓬莱法院8个法警绑架，第三天被劫持到济南监狱迫害。据了解，贾玉和目前在狱中每天长时间被逼坐在小板凳上遭强制洗脑，屁股坐烂，老人昏倒过2次，狱医天天给贾玉和量血压，但监狱拒不放人。家里人很是担心，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贾玉和。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法轮功学员马国忠遭4年冤狱折磨，被打毒针，2013年8月出狱时全身浮肿，并伴随脑梗症状，仍然遭当地610和警察骚扰。到2023年10月，他全身浮肿到99公斤，又快速下降到皮包骨头，于2023年12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50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人的观念，方见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法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日。我在明慧网上读了一名奥地利大法同修的交流文章， 他说我们现在没时间继续纠结要怎么解决问题，而是要透过放弃人的东西来彻底改变自己时，我流下了眼泪。我便问了自己，如何最大限度跳脱人的运作方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当然我讲起来容易，要修到这一步可是个缓慢过程。一、学法。师父不断告诉我们，提高层次的基础是每天深入学法。一个月以来，我都会更专心学法，我独自朗读，而且一旦思想走神了，就重读那句话。我每次都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把转法轮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这几天，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渴望去读书，仿佛那是一处安宁又私密的避风港。我还注意到，尽管我读得很专注，但还是有点急躁，好像必须完成某个任务，必须高效率。我是用常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部法。清除这些观念后，我感觉阅读时也更加轻松自在了。二、讲真相。每当有人来我家，比如送货人、修理工，如果时间允许，我就会和他们聊聊中共的迫害，还会给他们一张传单，常常送一朵莲花，说它是个真正的护身符。偶尔我还会加一句，人在困难时念这些话可能会改变命运，然后我就不再说什么了，只希望他们能用得上，也真的能感受到效果。但我心里总觉得哪里还不够，总有点不踏实。我意识到自己内心有一种期望，希望对方真的能用，真的有效果。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种执着，对结果的执着，以及想要证明些什么的心。我发现自己用希望它奏效的欲望，取代了对念诵这些话本身过程的信念。我还察觉到自己内心有一个潜在的念头在说，对方可能会觉得这太像宗教了，太幼稚，太离奇，或者是什么新世纪的东西。但我明白了，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内在的观念，什么宗教的、幼稚的、荒诞的、新世纪的，原来这些标签是我自己在用，我现在把它们清除。我在政见网上看过一个关于人体基因的影片，它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我们的念头质量如何影响我们的 DNA， 也就是影响我们所有的细胞。现在我明白了，我可以运用这种更符合常人思维的科学方式来讲述，我可以用更有分量的方式谈论这些真言的力量，这样对他人会产生更好的影响。因此，我感到自己在讲真相时，更有决心去运用这些真言了。三、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我们的真我，也就是我们被创造时的那个层次，处于真善忍的最微观层面。我们的起源越高，构成我们的粒子就越微小，而这些粒子正是在那个层次上真善忍的体现。因此，从本质上讲，我们就是真善忍在那个层次造就的，并且通过修炼实践，我们可以回归到那个本来的层次。师父所阐述并让我深受启发的一点是，业力的粒子并不能达到我们真我的层面，它们可以覆盖它，但触及不到它。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因为业力没有那么细微的物质，业力是在常人中造的，常人中的物质，这个东西达不到那么微观，而在人造就人的生命的时候，那是极微观的物质，所以它掺不进去，只是人的本性被埋没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一层一层去除业力的过程中，才能逐渐回归我们的真我， 这些业力由今生或前世形成的观念组成，彻底遮蔽了我们那纯净善良的本性。沉浸在学法中，晚上九点发正念前五分钟时，我问了我自己，我到底有哪些观念？得到的答案是，怕自己不存在。我想起我在得法前，在不同时期，每当感到烦躁不安，负面情绪高涨时，我总是有这么一念，我自己不存在。其实后来自己也有意识到这种观念，但仅仅停留在意识到这个阶段。而这一次，我把这种念头与想显示自己、表现自己、让自己出风头的这种执着心联系起来了。这是一种想要增加自己的存在感的执着。在2019年，我开始修大法时，显示心很快就变得突出，我意识到以后便开始清理。我意识到这个显示心自从我大约18岁以来就像第二个我一样。随着我一直在修炼，我对显示心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发现我的整个生活都是围绕着它建立的。如何穿着、住哪里、选择配偶、汽车、品味、工作、朋友、精神向往等等等等，甚至是我的那种喜欢夸大其词的说话方式，都和显示心有关。它早已深深扎根于我，在不自觉地运转着。再继续挖下去，我还发现，这种想要提高存在感、显示自己的执着，其实是因为害怕自己不存在。我的常人生活完全是建立在害怕失去自我，而且我曾一直在全力维护着私，这真像是一个无底洞，这种私就像章鱼一样缠绕着我，无孔不入，我还要供给它能量。我从未重视过我真正做成功了什么，我的内在价值是什么，我真正的品味是什么。我永远都是透过这件事情的结果表面上成不成功来衡量自己。我也读了一篇另一位同修写的关于根本执着的交流，我现在更明白了。仔细观察后发现，似乎所有的执着都源于这种存在感，妒忌、愤怒、强烈情绪、自满、求效率、缺乏耐心、蔑视、仰视、批评他人。我觉得我的所有怕心也都源于存在感，而且我最根本的怕就是害怕失去存在感。我的最根本执着似乎就是存在感，只有在去掉这个执着后，法才能够透过我体现出来。自从我悟到这点后，我对自己的行为反应更加注意，我也更轻易地能够把它们和这种根本执着联系起来。我的所有执着都和这个想要存在的执着有关，我的所有怕心都和害怕不存在的执着有关，就连害怕自己写的交流不够深刻，也是想巩固存在感，就连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我的根本执着，也是想为思找借口，想要继续留着它。如果一切都围绕着思在转，我怎么能够替别人着想呢？我整个人的运作方式都是建立在思上的，我这样怎么能同化真善忍呢？自从我找到了我所有执着的根源后，我感觉像启动了一个机制一样，每次都能看哪里触动到了我的根本执着，它怎么体现出来，并根除它。我也意识到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并且自己也变得谦虚了。结语，感谢师父讲的法以及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我在这条修炼的路上稳步前进。以上都是自己在当前层次中所理解到的，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感谢师父为了度我给予的无限慈悲，时时刻刻地指导我，让我能够在正法时期参与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谢伤害过我的人。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5日。多年的背法，我学会了向内找，修自己，感到自己较前有了一些大的改变。过去每当我遇到具体事情的时候，思想中有时就是绕不出弯儿，拧不过劲儿来。遇到矛盾，我总是在事情本身的谁对谁错中打转转，争论是非。有时拧不过对方，我就想，我是修炼人，不跟别人一般见识。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高姿态，细分细看，这种说法不是站在为了对方，而是认为自己对，只是自己大度，不和别人一般见识。现在我把自己当成修炼人，能大度宽容的不跟别人一般见识。我悟到对方这是帮助自己消业，提高心性，长功，提高层次，是一举四得的大好事。认识到对方这是来成就自己的，是在帮自己成神的。所以遇到这种事，我会发自内心的感谢对方。如在对待家人方面，过去经常不能看到他们善良的一面，只会看到他们不善的一面。根子上是自己没有修出慈悲的感恩之心，因此会做出一些让家人不能理解的事情，造成家人多年来对大法存在一些误解，没有真正认识大法，走进大法中来。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们，应对于他们对我的不理解，我没有正面对待，没有把这些当成自己修炼中的铺垫。现在想想，没有这些磨难，我真的就修不出来。从法中我知道，应该感谢给我制造心性提高机会的人。谁给自己制造磨难，谁就是成就自己的人。这不是自己应该感谢之人吗？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他们的，应该很好的感谢我的家人。20多年来，他们在中共打压中承受了很多很多，自己应该发自内心的好好谢谢他们，感恩他们为我承受的一切。在对待亲朋好友也是如此，在过去与他们的交往中，是他们提供了让我修掉对于利益之心的好机会，我才能这么快修掉这些利益之心。过去对此还不能理解，有时还生出怨恨之心。现在想起这些，自己真的感到很对不起这些亲朋好友。其实这些人心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说，都是应该修去的执着心。没有这些给自己制造去人心机会，我怎么能修上去呢？我还不应该谢谢他们吗？怎么还能怨恨他们呢？在此，我向所有被我抱怨过的那些亲朋好友真诚的道歉，真心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了。在与同学们相处的这些年中，也同样存在着没有慈悲的感恩之心。前些年因为自己邪党文化很重，总是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对待同修不善，经常跟同修发生一些矛盾。有了问题不会向内找，修自己，却总能给同修找出一大堆问题，有时生出看不上同修的想法，自以为自己比同修修得好。对待同修的不足，不能善意的交流，却用自己的思维强加于同修，搞得同修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伤害了同修。现在想起来，我感到真的对不起同修。这些问题的出现，就是自己在修炼上还存在着严重问题。其一，没有慈悲心；其次，人心太多，党文化太重；还有根本上问题，就是对于修炼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修炼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怎么修，没有在修炼那颗心上下功夫。不修掉那颗心，怎么能修上去呢？所以对待同修，我现在有了一颗虔诚的感恩之心。我非常感谢在我修炼路上遇到的所有同修，是你们让我能够找到我修炼上的不足，是你们让我在修炼路上有了找自己不足的镜子。今生能有你们相伴，你们是我修炼路上最大的支柱，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现在我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总惹自己生气的，看自己不顺眼，鄙视嘲讽自己的，损害自己利益的， 我都认为这些人，他们都是在把我推向神，在帮自己成神的，我应该发自内心的谢谢他们。个人的一点感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警察也想听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日。感恩师父从地狱把我捞起，给我修炼返本归真的机会。为报答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努力按师父说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从1999年至今，不管是在任何场所，看守所、劳教所，或是面对政府单位610、社区、公安、国保、市政法委610，只要接触到的人，我都不放过讲真相的机会。有同修被绑架，我就主动去找警察讲真相，给真相信和资料。有诽谤大法的展板，我就和同修去市610讲真相，直到拆除。现在不管面对什么阶层的人，我都能坦然自如讲清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共产党又是什么东西。我就信师父说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摆正了心态，基点只为救人，所以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违法迫害这方面讲得透彻，一针见血。2002年我结束非法劳教回家，丈夫已被劳教所迫害致死，家中的顶梁柱倒了，丈夫单位610人员3天5天来施压，逼迫我转化，不给遗属生活补助费，使我生活艰难，吃了上顿愁下顿。我都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走过来了，也得感谢明慧网上同修们毫无保留的交流文章和懂法律的同修们的法律汇编，让我吸收了同修们讲真相的精华，装在了脑子里，变成了我口中的利剑。每当敏感日或610人员要来我家，我就请师父加持弟子，准备好真相资料，家里供着师父法像，做好准备，等警察来听真相。有师父的加持，智慧就源源不断的出来。有人听明白了，就又会换人来听。我很少让他们多说话，也不想让他们多说话造口业。有一次我讲了近2个钟头，他们想走，我说话还没说完呢。看到警察每次来谈话都悄悄用手机录音，我就说可以放大点声，拿回去大家听。我心想去找你们，你们还说忙，开会出差，人多还不敢听。有时警察一走还真有点后怕，客厅门一关，转过身来就看到师父的法像在看着我，心立刻就踏实了，赶紧请师父加持。我今天的真相语音发挥他们的正面作用，传给所有相关人员听，让他们听明白真相后不生恶念，善待大法，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警察说知道好就在家练，不要出去讲发资料，劝人三退。我问中共为什么会怕人讲真相呢？为什么阻挡人得救保命的方法呢？只有共产邪灵才希望把人类毁了，只有谎言才害怕真相，谬论才害怕真理，才会不准律师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有个610的人说你这态度在朝鲜早被枪毙了。我说只要是共产国家都好不了多少，中共更毒，历次运动杀的人还少吗？如果中共讲理，你们今天都不会来我家了。今年425 经常带警察来的单位610人员又带三个警察来。他怕我讲尖锐了引来麻烦，说你讲的这些我们没看见，不相信也不接受。我说那你们今天来我家，我也没请你们来，我也不接受，是不是对我的骚扰？你们不要以为穿着警服来我就非得给你们开门。穿着警服干灭门案的例子有吧？有个警察点点头认可。我看到你们是生面孔才让你们进来听真相，如果不让我说话你们就走吧。一个警察赶紧打圆场说，我们什么都没说嘛。因为他们也想听真相。每次送走人时我都会说，随时欢迎你们来，不管是谁，前提是要让我说话，否则就不要来。这么多年面对中共人员，我已经不会惊慌失措，有时还半开玩笑地说两句就开始讲真相。有时同修被中共人员找去问话，我都去了解他们讲了些什么，你们怎么回答，答得在法上的就记在心中作为借鉴。平时我多和同修切磋交流如何讲真相，多看明慧网上同修交流文章，吸取同修的精辟论述，特别是时事评论这个栏目，有的文章看十多遍才完全理解，变成了我的知识装在头脑里了，用得着时随口就来。这就是我这20多年来讲真相能坦然自如的经验。有的同修讲真相，425上访、1400例、天安门自焚为火等都敢讲，就是不敢讲为什么发酒瓶劝三退，因为中共窃政几十年，十多次政治杀人运动，人们都被中共的杀人历史吓得留下了恐惧症。可我们是修炼的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正法时期助师救人的大法徒，我们有神管，有每时每刻看护着我们的师父。当我们人的观念占了上风时，是信师信法打折扣了。随着对法理的越来越清晰，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揭露中共邪恶不卡壳，揭露对我的迫害让他们无话可说。跟这些人讲话，第一是正念要足，二是要站在理上，让他们钻不了空子。每次面对警察都是正邪大战，警察就是旧势力在人间的代表，另外空间那些正神副神的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看着修炼人的一丝一念怎么动，要有放下生死的思想准备。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20多年的保护加持，谢谢同修在明慧交流平台的精辟论述。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